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文浩。今天是2018年10月28日星期天，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宾州匹兹堡一所犹太教堂发生枪击案；中国拟向巴基斯坦提供数目不详的财政援助；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抨击当地媒体采访台湾外交部长，认为这是在支持台独；日本首相安倍结束首次访华之旅回国。有关详细内容请继续收听。两名联合国维和军人星期六在马里的袭击事件中丧生，若干维和军人受伤。联合国在马里的维和稳定团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盐巴克图地区的维和军人打退了若干次组织周密的袭击，攻击者使用了装有火箭筒的卡车、机关枪和各种炸弹。两名来自布基纳法索的蓝头盔军人丧生，若干人受伤。在另一起事件中，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车队在马里的莫普提地区触发了炸弹，若干来自多哥的蓝头盔军人受伤。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袭击行动负责，但是行动方式很像一些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团体所为。联合国安理会严厉谴责了攻击事件，并警告说，依照国际法，以维和人员为攻击目标可能触犯战争罪。10月27日星期六，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一所犹太教堂发生枪击案，一名喊着所有犹太人必须死的男子不分青红皂白的开火，杀害了11人。据官员称，还有6人受伤，包括一名对抗袭击者的警察，其中2名平民伤势严重。根据反诽谤联盟的说法，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对犹太人社区最致命的攻击。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中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这是一项仇恨犯罪。匹兹堡公共安全局局长希斯瑞奇表示，犯罪嫌疑人48岁的罗伯特·鲍尔斯被羁押，他来自匹兹堡市以南不远处，他受了几处枪伤，情况稳定。有关当局说，凶嫌进入犹太教堂时带着突击步枪和3把手枪，当时那里大约有80人聚集在一起做礼拜，还参加一次割礼。似乎是鲍尔斯发的社交媒体帖子表明了他对犹太人的仇恨，他写道，我不能等待了，我的人民正在被屠杀，我要参与了。联邦调查局负责匹兹堡的特工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不知道他在今天之前就被执法部门所知。琼斯还说，这次犹太教堂大规模射击是他在联邦调查局22年生涯里所见到的最可怕的犯罪现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印第安纳州举行的美国未来农民大会上宣称，充满反犹太主义毒药的邪恶仇恨必须受到谴责。我们的心里无法理解残忍的仇恨和扭曲的恶意可能导致一个人在婴儿命名仪式中释放出如此可怕的暴力。这是在神圣的安息日举行的一次婴儿命名仪式。总统在演讲中告诉年轻人，他曾考虑取消今天的公开活动，包括在伊利诺伊州举行的政治集会，但决定，我将前往伊利诺伊州，我们将保持我们的日程安排，我们都应该这样做，我也许会向别人推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官员说，中国计划向巴基斯坦提供一笔数目不详的财政援助，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在积极考虑巴基斯坦提出的提供最多为60亿美元金融求助的要求，以帮助巴基斯坦应对日益严重的收支平衡危机。巴基斯坦可能将获得金融帮助的消息披露前，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几天访问巴基斯坦最紧密盟友沙特阿拉伯期间，获得了沙特立即提供60亿美元财政支持的承诺。巴基斯坦急需获得外汇，以补充其目前减少到不足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现有的外汇储备只够支付贷款利息和6个星期的进口付款。伊姆兰汗2个月前就任巴基斯坦总理， 接手了一个负债累累的经济。据估计，巴基斯坦紧急需要120亿美元来支付国内和国外的贷款本息。伊姆兰汗定于11月2日到5日对北京进行他的第一次正式访问，预计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会面。中国驻巴基斯坦外交官在伊姆兰汗出访北京之前宣布，这次访问将给巴基斯坦带来财政援助的好消息，但是没有宣布具体的数额。沙特阿拉伯将于今后数日内在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存入30亿美元，为期一年，作为对巴基斯坦维持收支平衡的支持，同时还将在今后3年期间向巴基斯坦出口价值30亿美元的石油推迟付款。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抨击一家德国媒体采访台湾外交部长是支持台独，是为台独分裂势力提供舆论舞台。南德意志报最近采访了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吴钊燮表示，当中国政府无法处理国内问题时，就会利用台湾问题来转移焦点。中国大使馆的一名发言人10月26日星期五说，这次采访是刻意制造一中一台，藐视国际社会和德国联邦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原则，为台独分裂势力提供舆论舞台，还说中国对此表示严重不满和坚决反对。这是中国将在国内打压媒体的大棒挥舞到国际的又一最新迹象。吴钊燮外长在接受采访时还指出，中国领导人需要关心的议题很多，包括巩固政权、经济增长趋缓、社会不满程度上升、少数民族及宗教团体遭压迫，所以没有必要将处理台湾问题作为首要任务。他还表示，中国利用外交手段使台湾的许多邦交国与之断交，对台湾打击很大，但他也指出，台湾受到了更多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和德国的支持。他把台美关系称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并认为美国对台政策不会有大的改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结束了被称为破冰之旅的北京之行，为改善两国关系取得进展，并达成了经贸合作方面的一系列成果。有评论认为，在美国特朗普政府调整国际贸易政策的背景下，中日双方势必加强合作，但两国国民的感情过去几年受到严重伤害，因此中日关系几年内很难回到30-40年前的蜜月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夫妇周六上午结束了3天访华行程，乘专机离开北京回国。周五下午，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双方都表示愿意提升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并同意可在第三国进行经济合作。安倍表示，日方欢迎和支持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并愿同中方一道密切高层及各层级交往，持续改善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妥善管控好双方分歧，共同致力于地区稳定和繁荣。一般认为，管控双方分歧包含两国在东中国海和钓鱼岛等历史遗留问题上的争端。尽管日本没有加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投资开发计划，但是安倍晋三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称，一带一路是有潜力的构想，日本愿意同中方加强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安倍在周五与李克强一同出席的记者会上表示，从竞争到共生，中日双边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位日本领导人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其中包括一项高达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在东京的中日问题学者徐静波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安倍此次访问的最大收获是与中方达成了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和建立相应保障机制的共识，以及签署了52项合作协议。日中双方还就日方提出的停止延续40年的对华援助建议达成了共识。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西村康稔周五对记者们表示，安倍邀请习近平明年正式访问日本，习近平表示会认真考虑。旅日中国学者、媒体人徐静波指出， 旅日中国学者、媒体人徐静波指出，历经波折的中日关系近期由于国际局势发生显著变化，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和日本都在经贸方面施加了强大压力的情况下，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两国需要加强合作，改善关系。徐静波同时指出，由于近几年来两国国民之间的感情受到很大伤害，大约90%日本人对中国没好感，因此双方关系很难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种蜜月期。
那么安倍首相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应该来讲中日两国是建立了一个经济互信。我可以预期到明年6月，习近平主席如果访问日本的话，那么中日两国建立一个良好的政治互信和安全保障互信，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要回到80年代那种蜜月期呢，我估计还需要5年甚至10年以上的稍好的努力。
安倍首相周五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披露，将进一步简化中国学生和个人赴日入境签证的手续。据报道，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会谈中同意在两国间设立热线，避免在东中国海发生事故。日本提出设立东海热线可追溯到2010年，当时中国对设立热线予以积极回应。共同社报道说，安倍与李克强会谈时也谈到了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问题，中国官媒的报道则对此没有提及。对于中日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存在的分歧，是否会阻碍两国关系的发展和领导人之间的政治互信？徐静波表示，跟美国或者欧洲等一些国家过于强调人权的角度不同，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对中国人权、民主体制问题和所谓价值观问题没有太多的在意。他说，毕竟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有一些比较相近的地方，所以安倍首相这次访华之前也没有就这些问题，包括价值观问题，提出过多的意见。这位评论人士指出，在中日两国合作和关系改善的框架之内，台湾问题依然是中日两国最大的悬念问题。
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一点，就是中日两国目前还是存在着一些悬念。钓鱼岛问题虽然已经得到了很有效的管控，但是南海的问题还有一些历史的问题依然是存在于中日两国之间的一些导火索。那么对于中国来讲，日本在台湾问题上面的一些表现，尤其在近年提升了台湾之间的这种官方的关系，这是中国最为警惕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中日两国目前的合作或者关系改善的框架之内，台湾问题依然是中日两国最大的一个悬念问题。
美中贸易战持续以及两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有评论指出，这次中日峰会是在特朗普的阴影下进行的。中国21世纪经济报道认为，中日合作进入了新时代，不过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变量不可忽视。报道引述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冯伟的话说，在美中贸易摩擦的阴影下，安倍此行是顶着压力而来，安倍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有现实的需求。然而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认为，安倍此行最大的价值可能只是象征意义。评论认为，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两国需要讨论如何在亚洲基础设施项目上合作，而不是进行昂贵而且浪费资源的竞争，比如中国和日本在印尼修建高铁的竞争。中国通常以价格优势中标，结果很多项目质量低下。这篇评论还称，安倍必须担心中日关系解冻可能纯粹是中国应对特朗普对中国施压的策略。美国咨询机构欧亚集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从根本上而言，在日本总体走向衰落之时，中国把自己视为亚洲的老大。报告说，日本对这种说法并不认同，而这种在基本观点和利益上的冲突将继续使得管控双边关系非常具有挑战性。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星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7年以来，也是习近平上任以来日本首相正式访华。美国媒体纷纷注意到中日关系最近有升温迹象， 中国尤其希望向日本取经，从里根时代的日美经济竞争中吸取经验。在今天的全球战略格局中，安倍晋三和习近平谁更需要谁？双方关系回温，能否克服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上的心结？美国之音请到了三位嘉宾，分别是明镜新闻时事评论员刘平、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以及政论作家陈破空。陈破空认为，中日之间有三个无法撼动。
再加上实际上这个中方之所以要跟日本拉近关系呢，有三个无法撼动。其实中方在过去六年七年都尝试的三个事情都没有撼动。第一个，双方的钓鱼岛争端，这个最终控制权还是在日本手上，钓鱼岛所中方无法撼动。第二个无法撼动，安倍的地位，安倍这个习近平政权一直以为安倍很快下台，日本经常换首相，没想到安倍竟成为日本战后仅次于吉田茂的任职最长的首相。再一个无法撼动的是日美同盟，就是中方一直想力荐日美关系，原来是拉美国来压日本，结果没有成功，现在试图拉日本来这个对美国，但也不会成功，但是他想这个瓦解一下。说这三个无法撼动也是中方不得不面对现实。
夏明教授则表示，中国不得不面对安倍。
对，安倍呢，显然是日本比较右翼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家庭传承呢，从他的爷那个外公呢，那么就是做个首相嘛，而且是有军国主义背景，从他的那个父亲呢，做过日本的外相了，那么他们呢，那个是非常担忧中国的崛起了，跟美国跟日本呢带来某种威胁，所以呢，就说安倍呢，就说他有一个思维了，就是如果中国一直像这样发展下去，那么我们呢，最后呢可能会成为中国的那个牺牲品。因为中国对日本呢是非常敌对的，所以日本呢就一直呢就是采取一个政策，就是认为在中国那个真正的能够对日本呢捣乱或者动手之前呢，那么日本呢要让中国呢就是那个就是不至于完成它的战略目标。所以现在来看呢，日本呢基本上是成功了，因为中国长期来把日美的这个同盟呢作为中国的最大的敌人，但是呢中国过去是雄心勃勃，以为呢它可以成为世界第一，但是今年的那个拐点已经到来。中国呢，现在跟美国的这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那个总的当量了，其实距离在拉大。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美日的联盟，应该说是没法撼动。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在那个就是纽约那个美日欧他们三方签订的这些贸易协议来看呢，他们呢都在强化他们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安倍了其实没有变，变的了就是什么呢？是中国不得不面对安倍这个现实，因为他现在已经是第三次连任自民党的总裁，连任首相。
时事评论员刘平则认为，美日贸易战与美中贸易战没有可比性。
好的，不太容易从日本这边学到什么样的经验，或者说是有很多项目中国学不来的。举一个例子来讲，今天在这个美国市场上很多高档的日本汽车是当年呢在这种贸易的这个纷争之下日本的另辟蹊径，就是这个美国当初限定日本的汽车销售美国，那但是那日本说那我生产高档车吧，那高档车美国就没有限制，结果一下子就让日本的这个汽车工业就提高到了更高的水准。那么这就是你今天中国你现在说你能够也因此而这个是工业升级吗？或者说是要能够开辟新的市场吗？这个中国来讲是不容易的。再有一个就是又牵涉到了我们开头就提到的这种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就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纷争，那还是这个属于这个内部敌人。你要是今天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纷争，那有点成阶级敌人的味道。这味道不是说它就是一个这个不可解，而是说这中间的这个可比性啊，确实不是太多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10月26日星期五指出，中国的导弹对俄罗斯构成威胁，其打击范围可包括俄罗斯的心脏地区。博尔顿在结束了莫斯科的访问之后，目前正在格鲁吉亚访问，他在第比利斯接受了路透社的专访。博尔顿在指出中国导弹对俄罗斯构成威胁的同时，还表示华盛顿希望与莫斯科就中国的军事活动进行战略对话。在美国宣布退出美俄两国冷战时期签署的中导条约后，立即派出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前往莫斯科。美国指出俄罗斯长期不遵守这一条约， 而拥有大量中短程导弹的中国也不受其约束。俄罗斯官方的卫星通讯社本星期初曾援引消息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在与俄罗斯的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以及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晤时，博尔顿也曾表达美国对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政治领域的不满，但消息人士说，俄罗斯方面当时回应说，涉及俄中关系的问题都仅仅应该由俄罗斯与北京讨论。白宫上星期宣布，美国计划推出和俄罗斯之间实施了30年的中程核导弹条约。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美国退出条约的公开理由是俄罗斯违反条约内容，但实际上是要应对中国正在大规模研发和部署的中程和短程飞弹。中国鹰派人物纷纷惊呼，美国此举最大的受害者将是中国。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中国为何如此紧张？特朗普此举将如何改变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平衡？是否真正削弱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刘平表示，美国亚太战略防俄更防中。
这个中导条约啊，在将近一年前的时候，美国这边华府这边就有声音觉得有疑问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呢，主要的着眼点倒还这个不完全是中国，是因为俄罗斯那边发展出来这个叫什么 9M729 这个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和当初啊这个中导条约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这个导弹它虽然是中程的，但是呢它所使用的固态燃料，那么可以让它这个超过现有的这种所有中程的这种这个射程。再加上过去这30年来啊，虽然是这个冷战不存在，但是这种研发新技术没有停下来，那么所以它的这种准确性，那么它的这种这个反侦测的让你难以拦截的这个能力是不断提升。这个美国很担心的是，因为俄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军事上的密切来往，它会间接的使得中国在这方面能力提升。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中国发展这种航母杀手，这航母杀手啊，它就东风31、21，它就是啊有这个运用这种中导的这种技术，对不起，就是中程导弹的技术。总结起来就是说，对美国来讲，它是看到了。这个眼前立刻就会违反了当初美国签约的时候的所期待的这种比较美好的远景。另外一个呢，就是就长远来讲，如果这个中国也取得了俄国这样的技术，或者是说中国就是没有俄国的技术，中国现在继续自己发展它的这个这个载弹量增加，它的射程更精准，然后呢会对这个很多美国在亚太地区，现在叫印太地区，或者是盟国也好，或者是美国的军事基地也好，都会构成很直接的这种的伤害或者威胁。所以对美国来讲，那是现在是一个总结起来，要防俄更要防中。
政论作家陈破空认为，美国退约打开中共地狱之门。
据有关方面的报道显示啊，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确认，说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最大的中程导弹的拥有国。由于这个美国和俄国设了这个条约的限制，不仅要拆减，而且不能够继续的发展。那美国是最遵守这个条约的这个国家，说美国在签订这个协议就没有去实质性的发展中程导弹。那么这个俄罗斯是半信半疑的遵守，在普京时代有所违反，在2014年奥巴马政府就说普京发展了一种陆基导弹，那是违反了中程导弹的这个条约。当时这个普京狡辩说美国在东欧部署了这个导弹防御系统，说这样的防御系统也可以反过来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但是一个勉强的说法，根本是不成立的。那么反过来，中共呢不仅签署了，如果说国际条约签署了不会执行，像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协定，况且他并没有参与这个条约，说中共是放手的发展，号称这个在89年镇压中国的民主运动之后，1990年开始军费是以2位数暴增。他的第一个目标当然开始是针对中国人民，后来镇压中国人民绰绰有余之后是针对台湾，后来这个军力又对付台湾绰绰有余，就开始对付美国、对付日本周边的民主国家。因此这个中共这个导弹的这些隐形的导弹，有些危机解密的资料显示更吓人，说在西部啊，在这个四川或者是这个汉中这一带地下的这个 地下隧道，这是几绵延说几百公里上千公里长，地下埋的都是那些什么核弹头、中程导弹、短程导弹，多得不得了，说完全是外界所不能预估的这个数字。所以由于中共这么的穷兵黩武，疯狂的发展武力，美国这一次做法恰恰是弥补美国的一个战略短板。美国全面检视了自己的军力，主要是跟中国对比海军、陆军、空军啊、那个海军陆战队以及那个海岸那个警卫部队这五大军种。现在美国在发展第六大军种，就是太空军。太空军呢，现在还没有独立成军，是综合成军，在2020年之前，副总统提出。那么，所以这是一个短板。他美国后来忽然发现，中程导弹是美国的一个短板，因为由于这个中程导弹条约的限制，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无法部署中程导弹，而中程导弹呢，西太平洋称为中共的天下。所以，中共这次《环球日报》发出一个惊呼，说美国退出中程导弹条约，打开了地狱之门。什么意思？打开了中共的地狱之门。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说，退出中导条约能强化美国防务。
就是中导这个条约，因为没有中国加入了，而且当时中国呢还没有成为美国的直接的这个挑战者，而且中国的当时的武器的发展也没有改变国际的格局。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因为俄国的地位在下降，所以呢，当中国跟俄国联手在一起了，而且靠得越来越紧了，那么对美国来说，当然和他的亚洲盟国，尤其是美国现在的调整，包括加强跟日本的战略合作，包括在加强跟台湾的战略合作，所以它的整个印太计划了，当然中程导弹呢是会起重要的作用。而且作为美国来说，它现在要各个盟国，尤其欧洲和亚洲盟国承担各种军事的这些负担的时候，那么这些中程导弹呢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选购的这些产品。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一方面呢可以就是强化一种军备竞赛，对美国来说是有好处的，另外也可以强化亚洲或者欧洲的盟国了，能够加强他们的防务，所以对中国来说当然是威胁很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刚果卫生官员表示，刚果东部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经导致164人死亡。刚果当局10月中旬曾表示，刚果东部靠近乌干达边界的地区爆发了第二波埃博拉疫情。自从疫情8月初爆发以来，刚果埃博拉疫区已经记录了257个病例，其中222个被确认，其他35例被认为很可能。世界卫生组织10月17日表示，虽然死亡病例达到13例，但仍不足以将之定为全球健康紧急状况。有报道说，爆发第二个疫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社区对防治埃博拉病毒蔓延的措施有抵制。刚果卫生部说，自从8月8日开始疫苗接种以来，现在已有22000人接种了疫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特朗普总统这几天多次宣称要给中产阶级10%的减税，这需要美国国会的同意，而国会已经休会。星期五，白宫官员表示，白宫将会出台减税法案，然后可能直接加在之前已经通过的法案当中。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介绍了详细情况。
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这几天在这个许多的竞选集会的场合都说到要这个出台给10%给中产阶级的减税，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指出说这个这样子的减税是需要国会来通过的，但是国会从9月底到11月中都在休会，那这个国会议员呢在选举之后才会回来继续的开会，因此呢如果说这个是一个选前的政见的话，可能这张选举支票无法在选前之前兑现。那不过呢，星期五的早上，10月26号星期五早上呢，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哈萨特，那么他在这个白宫的时候呢，告诉媒体说啊，其实白宫现在已经在讨论要怎么样把这样子的一个减税方案出台。我们先看一下哈萨特今天早上在白宫如何告诉记者的。
总统想要像上次一样引导这次的税务讨论，他将会提出大原则，转交给国会。第一原则就是给中产阶级减税10%。
是的，那我们刚才说到呢，因为现在美国国会已经休会了，那是否白宫会考虑说将这个新的这个所谓10%的减税的方案呢，就直接加到众议院已经通过的法案当中？那么对此呢，哈塞特是表示这是可能性的办法之一。那么我们知道呢，此前这个特朗普总统经常称赞了这个减税的法案呢，是让美国的企业可以永久的减税，但是人民呢只能够有9年的时间可以减税。那么因此呢，白宫现在有可能的做法就是让之前只有9年的减税的时间也变成永久的，也就是说呢，减税方案当中可能会让企业以及美国人民同时都能够享有永久的减税。那不过呢，因为国会还在休会期间，目前还不知道国会议员们是否会同意这样的做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重庆市巴南区一家幼儿园周五上午发生幼儿遭一名中年妇女持菜刀乱砍行凶事件，警方通报称有14名幼儿园学生受伤送至医院。目击者说，行凶嫌疑人称政府对其不公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的报道。
重庆警方微博平安巴南通报说，10月26号9:30许，巴南区人刘某，女，39岁，在巴南区一幼儿园门口持菜刀行凶，导致做早操返回教室途中的14名学生受伤。通报说，学校保安和工作人员奋力将刘制服。巴南警方接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将受伤孩子送医救治。重庆市民启静对美国之音表示，案发当天早晨，他开车送女儿上学，离出事的新世纪幼儿园不远。他闻讯后立刻赶到该幼儿园，并拍下了一些现场视频，其中包括凶嫌被警察带离的情况。启静表示，他看到那名女性行凶嫌疑人已经被抓住，看样子不像患有精神病，是缺了一根手指的残疾人。这位目击者说，当时有愤怒的围观者上前踢打质问凶嫌，后者回答说政府对他不公平。
我过去的时候已经那个人已经刚好被群众抓到了，抓他的时候，当时他们抓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政府对他不公平。然后警方就说他有精神病，但是我也看到这个人感觉不像有精神病那一种。那个人就住在那个幼儿园附近的居民，表现了都被这些人打傻了吧？他就当时说了一句被他们抓了，说政府对他不公，然后就没有说了，然后就后来警察就来了嘛。围观群众也很多，也现场也很混乱，都冲上去打他嘛，他们都。
网上视频显示，受伤幼儿被送进医院急救，一些受了惊吓的孩子被带出幼儿园。齐静表示，他看到刑侦人员直到下午2点多才离开现场，事发幼儿园的儿童都被家长领走。
现在啊，因为早上重庆市公安局的局长过来了，然后现在的话大街上都有警察，现在每个路口都有警察，然后现在幼儿园还是属于一个警戒线封锁的一个状态，他们警察已经撤离了，留了一些辅警在那里，然后拉了警戒线，现在可能都在公安局那边开会吧，我看那边安保挺严的。现在其他幼儿园都在说这个事情了，然后就说安保方面的，然后说接送孩子的这方面，说要家长亲自去接嘛，不能进学校，不能进校门，家长去接孩子，因为以前都是家长可以进校门去接，然后现在幼儿园就是通知我们说只能在学校大门外面接，由老师一个一个送出来。
重庆警方通报说，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长邓辉林迅速赶到现场，指挥案件侦办，要求卫生部门全力救治受伤孩子。重庆警方当天发出的第二份通报表示，嫌疑人已经抓获，目前并无学生死亡。通报呼吁市民理性上网，不造谣，不传谣。现场目击者启静表示，警方已经致电，要求他把上传到社交平台的推特视频信息删除。截至发稿前，中国媒体财新网、澎湃新闻、新京报等网站的相关新闻仍然可以阅读。案发当日下午，重庆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官方微博发倡议书说，请广大网友勿再传播巴南幼儿园伤人案的血腥视频和图片，以免对受伤儿童及其家庭造成二次伤害。倡议书说，让我们为受伤的孩子祈福， 希望你们快快康复，彻底忘记这场噩梦。官方媒体央视网转载了这项倡议。近年中国发生多起校园袭击案件，作案者将目标指向毫无抵抗能力的无辜学生及儿童。今年四月的陕西米脂县袭击案造成9名学生死亡，六月在上海外国语小学发生的一起持刀砍人案件造成2名儿童死亡。类似案件中，嫌疑人多有报复社会倾向，而在社会矛盾尖锐、弱势群体缺乏救济渠道的背景下，当局对校园血案低调处理，这与官媒大幅度报道其他国家校园袭击案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中期选举在即，在华裔社区，特朗普总统在移民、贸易和美中关系等问题上具有争议性的政策，大大提升了选民对这次选举的关注程度。美国华文媒体也在对选情展开紧锣密鼓的报道。北美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内容长兼总编张宗志日前在纽约皇后区的报社总部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下面请听报道。
中期选举的这样的一个
张宗志在采访中回忆到，2年前自台北赴纽约旅行后，正值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冲刺阶段。他说，和总统大选相比，报道中期选举的挑战更为独特。
它出来的结果会非常多，非常分散，然后美国也有不同的时区，所以我们会根据我们手边在截稿之前啊、那能够掌握的这个结果出来的状况，我们来做及时的分析跟报道。
张宗志说，此次中期选举是美国人对特朗普总统执政表现的一次全民公投。作为北美最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各地华裔族群关切的议题以及华裔和亚裔候选人在选战中的表现是报道的主攻方向，
包括税改，包括经济，包括这个移民的政策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很关心的焦点。你比如说纽约州跟加州这几个华人聚集、亚裔聚集比较多的一些州，那我们也会关切这几个州的州长的改选的结果。
张宗志说，《世界日报》纽约总社及西岸的洛杉矶和旧金山分社将协调合作，为华裔社区关注的地方议题投入必要的报道资源。
各州有各州不一样的议题啊，那以纽约州以这边这个整个大纽约地区的这个华人，他非常关心的。比如说在纽约市本身，他关心这个特殊高中的议题，关心这个社区里面这个大麻这个合法化以后，他要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一个话题。
隶属联合报系的北美世界日报创建于1976年，日发行量35万份，超过很多美国主要城市的英文报纸。
At the time of elections, most of these candidates.
我们从过去几轮选举中看到，很多国会议员和地方层级的候选人试图争取这些少数族裔媒体的支持。他们知道这些媒体拥有忠实的读者群体，他们可以借助这些媒体直接和这些选民沟通。
纽约城市大学新闻学院少数族裔社区媒体研究中心主任贾亨格·卡塔克说，在纽约将近60万的华裔人口中，仍然有相当比例的人不通英文，并保留着阅报习惯。中文报纸在选举报道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少数族裔社区报纸仍然是连接这些社区和美国主流社会的重要纽带。这些媒体也是少数族裔社区成员获得信息、参政议政和履行公民责任的最重要载体。
北美世界日报内容长兼总编辑张宗志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30年里，不同批次和背景的华裔移民陆续进入美国，推动了北美华文媒体的成长，同时也催生了华裔社区更加多样的民意诉求。在对选举政治的报道中，中文媒体应力求呈现这种多元趋势。
大家可能理所当然觉得，就是说移民就一定要拥护这个移民的对移民有利的这个政策，你会发现，就是说，有很多，尤其是 他的生活条件越好的人，他我们从就是就他对这个移民啊福利政策上面的这个态度反而会跟这个前一代的不太一样。
张宗智还认为，在数码媒体时代，报纸的受众已经不再单纯是读者，而是多媒体平台的用户。因此，中文报纸在报道美国政治事件时，必须克服传统纸媒普遍面临的挑战。
我们常常在思考，就是说，我们这个报纸在第二天拿给读者的时候，那你会预期就是说，读者看到你这个报纸，他第一个反应是说啊，这些我全部都看过啊。那我们不希望是这样，那我们更希望他看到就是说这个新闻背后的背景分析是你从这个单方面的接收新闻接收不到的。They will be invisible if they are not active.
如果他们不在社交媒体上有所突破的话，就不会有能见度。世界日报正在试图突破传统的报道领域和发行地区，比如说一份纽约地区的日报，如果想要争取到亚利桑那州的读者，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透过社交媒体。
北美世界日报内容长兼总编张宗智说，美中关系目前处在关键时期，今年的中期选举对华裔社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他强调，在总体原则上，北美世界日报对美国选举的报道和主流英文媒体并无不同。
一个国家领导人，一个国家统治者，他掌握了这么多的资源啊。我作为记者，作为媒体人啊，我们在看待这个统治者的态度，我觉得啊，我们要保持无比批判的态度啊，因为他拥有了无比多的资源啊。我们对于拥有这么多资源的人啊，我们其实更应该小心的来监督。
美国之音伊丽莎白李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的富士康公司2018年6月在威斯康星州为新工厂破土。特朗普总统跟威州州长沃克都亲自前往破土典礼。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多次以富士康将带来大量工作岗位作为自己的政绩，不过富士康是否真正能兑现承诺也受到许多当地人的质疑。下面请听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富士康承诺100亿美元的投资以及3000个到13000个工作岗位。根据富士康与威州经济发展公司的合约，富士康在2032年要雇用达13000人，才能够获得完整的2850亿美元税务减免。而如果在2032年员工人数没有达到6500人的话，富士康必须缴回部分威州提供的税务优惠。退伍海军陆战队上校彼得·巴克在威斯康星州长大，现在是富士康威斯康谷科技园区的资深经理。他表示，当地乡亲们都很高兴富士康到威州设厂。
I think very excited. I mean, my family was certainly excited because
他们都很兴奋，我们的家人当然都很兴奋，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乡，我们有机会能回来，看看这对威州代表什么。我的意思是说，这将带来13000个工作，这对威州是很巨大的福利。事实上，这是威州史上最大的工业机会，这对于威斯康星州世世代代意义深远，而且也将振兴整个中西部的经济。
威斯康谷科技园区设立在拉辛郡的欢乐山。拉辛郡经济发展公司的行政总监珍妮·崔克表示，边际效应已经产生。为了因应未来富士康生产线以及员工的需求，周遭的供应链厂商、医疗产业、房屋建商等等都已经开始发展。不过，主管富士康北美业务的战略投资总监杨兆伦2018年6月在密尔瓦基说，许多的工作将会落在拉辛郡之外。而富士康在6月以及9月分别宣布在绿湾市以及清水市成立创新中心，这两处都不在拉辛郡。崔克表示，富士康必须遵照合约的规定。
And it's documented within the contract agreements of what their employment requirements are. 就业需求在合约当中有记载，在富士康与威斯康辛经济发展公司的合约当中有详细说明，而在与拉辛郡以及欢乐山签订的合约当中有更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在与地区签订的合约当中指出，大部分的员工将在欢乐山地区就业，所以大概的数字大约是6501人。
富士康一直推动将工厂生产线自动化，郭台铭在2018年6月22号的股东大会上又重申，让 Foxbot 机器人取代80%的工人，如果5年做不到，10年内也会做到。威斯康谷所在地区欢乐山9月底的一场公听会当中，当地的居民也质疑，号称的13000人工作岗位将会因为工厂自动化而流失，居民们最终将面临失业。对此，主管富士康北美业务的投资战略总监杨兆伦回应。
我们选择威斯康辛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这里的劳工库跟人才库，他们不仅能够适应，他们还愿意并且有能力拥抱改变。我们相信10年前或20年前的老式制造业跟现在或是跟10年之后的会大不相同。我们将会继续为劳工提供训练与技能提升，确保他们跟得上主流劳力。我们来到这里并不是要雇佣一些人，然后几年之后就将他们解雇。实际上，他们是我们想要保留的最珍贵的资产。我们将持续帮助他们改善工作技能。
默多克是富士康在美投资飞鹰计划的第一名美国员工。默多克也表示，已经开始为员工进行训练。
就在此时，我们正准备送100多名新员工到台湾和日本去学习最先进的科技，然后将那些技能带回来，成为我们的美国干部。所以我想这样说应该没错。
默多克表示，威斯康谷将要专注于 8K 加 5G 还有人工智能的投资，而员工将有机会学到这些技术。不过2018年8月，富士康也跟中国的珠海市签订了 8K 加 5G 的加人工智能合作协议。退伍的海军陆战队上尉默多克表示，富士康的企业文化跟军队很像，注重纪律以及领导能力，而富士康也有雇佣退伍军人的计划，预计将会有3000名的职缺提供给退伍军人。他鼓励有航太、电子、科技等背景的军人考虑到富士康上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资料，2017年威斯康辛州的种族比例，白种人占87.3%，非裔为6.7%，亚裔仅占2.9%。拉辛郡经济发展公司行政总监崔克表示，将为当地人提供种族文化的训练。
We have a good friendship with the U.S. Chinese.
我们与芝加哥美中商会有很好的关系。事实上，我们知道这将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学习机会，所以我们正在与他们紧密合作，在下个月提供跨文化的训练课程，让我们前线的人有机会受训，包括房地产经理人、贷款人等。他们可能会与之前很少接触过的人面对面来接触。在我们的人口与社区改变的同时，要确保让这些人有良好资讯，而能有最佳的行为举止。
在当地的公听会上，有居民担忧富士康会带来许多中国跟台湾的员工，而不是雇佣当地人，无法真正保证当地就业。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玉安，威斯康星州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外界期待的美中两国能够通过下月末的一次元首峰会，从而化解两国紧张贸易关系的愿望，可能正在落空。多家媒体报道说，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已陷于停顿，双方都指责对方缺乏诚意。美中贸易争端的前景如何？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能否缓和美中之间紧张的经贸关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分析。
首先是介绍一下，就根据你了解的情况，现在这个美中两国元首的这个峰会的准备的情况进展是怎么样了？
多家这个外媒的这个报道，特别是美国媒体的报道来看呢，就是这个峰会现在就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两个人这个会面基本上应该说这个见面应该是敲定了，就是说决定两个人可能是会 应该说这个见面可能性应该是非常大了。但是呢，就是目前还仍然是没有这个官方的这个消息出来。那么从美方的消息来看的话，就是白宫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白宫的这个也就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个首席经济顾问，或者说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呢，他呢对媒体表示，就是说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两个人是会面了，两个人会在这个十一月末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就是在阿根廷举行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会有一个见面，那么会谈一些什么呢？现在还不太清楚，可能会谈一些这个大的原则上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在原则方面达成一些共识，但是这个方面也不能确定，现在还不能确定。北京方面没有给出任何的这个证实，也就是说他们只说沟通的渠道，一如既往的说这个沟通的渠道是畅通的，双方都在进行各个层级的一个沟通，但是并没有确认呢，就是说两位领导人会在这个峰会上举行这个会晤。为什么说能只是在这个原则上举行这可能会达成共识，就是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就是像外界期待的那样，就是说因为这个峰会双方呢能够就此化解这个紧张的局势，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性可能是越来越小了。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任何低层级的官员之间这样的交流的这样的消息传出来
了。
那么院按照外界一般都是非常自从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都非常的期待，说希望这次能够美中两国通过这个元首的峰会啊能够解决这个贸易争端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既然已经这个元首的峰会看来基本上都敲定了，但是为什么现在媒体又普遍的报道说反而是要真正的化解这个紧张的这个这么关系的这个可能性反而变得更小了，是怎么回事？
主要的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现在双方没有沟通，就是没有真正的开展这个谈判，就是像刚才说的这个下面层级，就是谈细节的这个层级，比如说中国副总理刘鹤和这个美方的这个牵头的官员，或者是这个商务部长罗斯也好，或者是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官员也好，这个层级的这个谈判现在是基本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那么如果没有一个谈判的话，那怎么能大家就无法期待这个双方的元首举行峰会的时候会宣布达成一个一揽子的一个协议。也就是说，这就是这个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他说的，可能只是在一些大的原则方面双方呢能够达成一个共识，但是就是说没有细节。那其实库德洛也就在对一些这个媒体的就抱怨他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时就抱怨说中方一直是不冷不热的，那对美方提出的这些具体的要求就是置之不理，没有一个回应都没有。所以就是这是美方就外界来看的话，库德洛实际上还是希望能够双方能够通过这个妥协，通过协商，通过谈判，通过对话来达成一个协议，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意图。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官员来看的话，就是说北京方面没有什么这个举动，他感到比较沮丧。那这也可能是中方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策略，就是一直先拖着先不谈。
那么从目前来看啊，就是有人就认为说这个美洲贸易战对这个经济的这种负面影响已经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比如说就是最近这几天的这个股市啊，不光是美国的股市，这实际上是全球的这个股市都出现了这个大幅度的这个震荡。但是今天好像似乎又有所回升了。
是。
另外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率是最新的这个数字啊，就是第三季度的这个增长率是2009年以来
最低的。对。
那么现在这个经济上出现这样的一些不太好的这样的消息之后，为什么这个美中双方仍然还互不妥协？
是，这个比较有意思，就是说从这个美中两国的元首，叫两位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个人风格来看的话，两个人都是比较强硬的。那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然不必说，那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呢，就是用外界观察人士的话来说，两位领导人都是具有非常鲜明的这个民族主义色彩，都是所谓的一个比较强势的领导人，或者说是强人。那就是说对于这个特别是对于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说，他在这个政治上进行或者在外交上进行妥协的空间就相对来说更小。那他不愿意被外界看成，就是说如果在采取一个妥协的一个姿态来 对于美国谈判的时候进行妥协的话，他不愿意被外界解读为他一个软弱的一个形象，或者说是一个示弱的一个形象。所以从两个领导人的这个风格来看的话，这两双方都不太可能愿意在不愿意去妥协。也有这个，也有一些这个观察人士来说的话，是因为是美方呢这回就是说华盛顿没有给北京一个体面的下台阶的这么一个方式，所以就是说这个都不太可能。还有就是双方可能认为现在就是还不是最佳的一个时机，就是说虽然这个对于经济的这个影响慢慢的是在显现出来，包括美国的股市也好，包括中国的这人民币汇率也好，但是双方都认为还对各自都认为自己还有底牌，还可以挺得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局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僵持的一个状态。
嗯，因为我们还有差不多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最后来说一说，就是现在有分析说认为说中国是寄希望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希望这个民主党能够夺回这个国会的这个控制权。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了，
对，
你觉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会有所改变吗？像中国所希望的那样？
嗯，现在的确来看的话，民主党夺回这个下院，就是众议院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很多的就我采访的很多学者来看的话，专家学者来看的话，即便是这个共和党民主党拿回来这个国会，那么也不太可能会在短期内进行大幅度的一个政策性调整，它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对白宫的这个政策进行一些约束，但不大可能是进行一个整个的一个逆转。另外就是说，我们美国之音接下来也会非常关注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详尽的报道，特别是这个中期选举对这个美中贸易的关系和美中关系和美中经贸关系的一个影响。
中国在美国进行渗透以及不当干预的活动引发美国学界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关注。美国智库哈德逊中心的会议中，出席者警告说，必须区分不当干预以及发挥正常影响力之间的界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在美国副总统彭斯呢于哈德逊中心发表重大的对华政策演说之后，来自美国学界、非政府组织以及国会的出席者表示，中国在全球投注大笔的资金来提倡影响力，而在中国提倡软实力的同时呢，也让人难以分辨哪些是合法的行为，哪些是非法的恶意行为。那么一些出席者表示，如果一以概全拒绝发签证给所有计划到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并不是最理想的做法。那么美国国会所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副主席白嘉琳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表示呢，所有的决策都应该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I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making the decisions.
我认为我们应该根据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决策以及政策原则来做决定。如果我们根据中国的想法来做决定，那么我们就是在遵循中国的利益，而不是我们所相信的美国利益。
另一方面，两艘美国的军舰航行经过台湾海峡也继续引发关注。一些与会者表示，美国军舰所通过的是国际水域，而这也符合特朗普政府之下推动了一个开放与自由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思维。对此，白嘉琳也发表了他的看法。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Well, the U.S. is uphold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I don't think that it's a message.
美国所维护的是自由航行的权利。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必然传给中国的信息。这个信息表明，在国际水域中有自由航行的权利。此外，国际水域应该是自由开放的。
Should be free and open.
在美国推动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同时呢，明年美国也计划和东盟来进行第一次的海上演练。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Aw,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实时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晨，导播是陆阳，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